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是一个新的单元，我们要介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会。在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我愿意再花一点时间，把在前面四期的节目当中所谈到的教会情形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末叶以及近代行将开始的一段时期内，圣教会所应战胜的危机，恐怕就是从公元第四世纪时所产生的雅略异端以来最严重可怕的。尤其是因为来自教会的内部，所以才更加的严重。这种危机照端于西方的大分裂，教友不慎染上了自由思想以及异教古代伦理学家的风气，就因为当时道德水平的低落，甚至于波及到教宗官廷的内部。等到了马丁路德起而反抗天主教传统的道理时，所造成的结果是人欲横流，一发不可收拾。在社会的扰攘中，北欧大部分的民族都脱离了罗马。好在建筑在磐石上的教会是不会动摇的。教会在特里滕大公会议中庄严而勇敢地面对全世界的挑战，做了全面的检讨，再一次地论断了教义，立定了法规，全面地展开了革新的工作。虽然说在一切努力之后仍然存在着一些弊端，但是最大多数和最严重的弊端已经绝迹了。由于努力推动特里滕大公会议的议决案而复兴和刷新的教会仍然屹立着，继续在普世为圣化人灵而工作。教会的活动已经不只限于老教友的国家，传教的精神从圣方济沙勿略以来一直是生气蓬勃。16世纪末叶的地理大发现给圣教会开展了新的活动园地，传教士们跟随在这些探险家的后头，有时候更冒着危险走在探险家的前头，把福音传给新发现的民族。16、17世纪中，中美、南美和菲律宾群岛都投进了圣教会的怀抱。在亚洲方面，圣方济沙勿略的足迹从印度、马六甲、印尼一直传到了日本。利瓦窦在中国，路德神父在越南都先后建立了教会。教廷在1622年建立了传信部，收回了远方传教的权利，更为远方传教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量。17世纪的教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全世界都发挥了它的影响力。到了18世纪，新的异端邪说像是扬森主义、极进运动引发了无尽无休的争辩。问题已经不在教义的某一点某一端，而是信仰基础的本身。以前藏头缩尾的不可知论、唯理主义，在18世纪却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影响到西方知识界。他们认为除了人的理智所显然能够理解的之外，他们都不再承认，把一切有关启示的宗教抛诸脑后。18世纪末叶，教会的命运好像是大受打击，知识界中所谓的优秀分子都似乎跟着伏尔泰、卢骚、百科全书派等人而远离了教会，教宗的声威也大打折扣。天主教国家的君王以保护教会为借口，实际上是利用教会以达到他们的野心和目的。他们甚至于压迫教宗，解散最忠于教宗的耶稣会，传教区的前途也不是很乐观。16、17世纪的那股传教的热火也大为降低了，西方各修会的精神显得衰退了，传教的盛名也大为减少了。在东方的中国又产生了不幸的礼仪之争，在这18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一切的纷争和不如意 或是停滞不前的现象，正预告着教会将面临一场更为艰难的挑战。果不其然，法国在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它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政体，取消了贵族和高级神职界的特权，教会也因此经历了一场大风暴。令人惊奇的是，圣教会通过了这场大考验，在物质上固然是显得贫穷寒酸了，不过却切断了教会和政权之间的那条纠葛不清的锁链。从此以后，却使圣教会更能够自由自在的全力从事人类超性精神的职务了，专心去从事宣传福音、拯救人灵的工作。教宗和整个教会的声望反而继续不停的增高，教会在教宗的领导之下，也将重新开始加强内部的整顿和拓展耶稣基督的神国的伟大事业。我们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为您介绍法国大革命时期教会方面的情况。革命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的大事之一。它虽然不直接针对天主教会，然而教会是置身在普世活动的中心，教会必须忍受最强烈的震惊。教会遭受到空前未有的惨重损失，但是却使圣教会从一向束缚它的智库中获得了自由。公元1775年所选出来的教宗毕月六世，他身为罗马民众所爱戴。他既然是教皇国的元首，他的国土占据了整个意大利的中部，而且他活力充沛，奋发有为。他的权力也被认为是稳定而不必有所挂虑。但是万万想不到，对教宗造成威胁竟然是来自于法国。比教宗毕月六世早一年登上法国国王宝座的是法国路易十六世。他本来是一位虔诚的教友，一向就拥有圣德。他得以继承王位，百姓们也都感到兴奋。当时的国事固然很混乱，亟待整顿的弊端的确是不少。不过人们都以为能够和平解决。当时的政府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财政问题，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还是相当富裕跟繁荣，只不过是分配不平均。路易十六世在1789年5月宣布召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包括了神职界的高级教士、贵族和平民三个阶段的代表们，积极于凡尔赛宫会商解决危机的对策。会议开幕的时候还曾经举行了宗教的仪式，代表们先游行市区，然后聚集在主教座堂参加大礼弥撒。因为天主教是法国的国教，人民的信仰也很热诚，但是谁又能够料到五年之后法国的君主专政竟然被废除，国王和王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贵族们不是被捕处死，就是逃往国外，教会的财产被充公，神职人员也被搜捕或被迫逃生，阶级大会的许多代表也做了断头台上的牺牲， 这是完全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场面完全的失控，甚至于一度造成了恐怖统治的可怕的情况。何况这样惨烈的暴风雨所引起的波浪又延续了那么长久的时间，这绝不会只是单纯的财务危机而已。那么还有哪些更为深远的原因呢？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的社会不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半世纪以来所谓哲学家们所散布的自由无神主义的思想。首先来看看法国革命的社会原因，打从封建时代开始，一千多年来法国的社会逐渐形成了三个阶段，就是神职界的高级教士、贵族和第三阶段的平民。这种阶级的区分与当时的观念是相吻合的，并不显得逆耳自目，使得一般平民不满的是，贵族阶级和高级教士享有种种的特权。他们不但拥有国内大部分的领土地，而且还不必缴税。这种特权由来已久，但从神职界的本身来讲，确实有着不平等的现象。法国的高级教士几乎全都是贵族出身，使得低级的神职人员，尤其是本堂和副本堂不满的，是他们的微薄待遇和生活困苦的情形，和那些高级神长们，特别是主教和隐修院的院长们比较起来，他们的生活富豪奢侈，还拥有大笔的教产，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国王路易十六世和大臣们多次试图改革国家的这种畸形的财政结构，但是都因为特殊阶级的盲目固执，始终反对削减他们已经习惯拥有的特权。第三个形成革命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就是所谓哲学思想的影响。特权阶级的固执，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哲学家所宣传的反对思想更是显得不合情理。这些思想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其中尤其是平等的思想逐渐地赢得了各个阶级的同情。不但是伏尔泰和卢骚的中产阶级读者，连农民跟工人也大受影响，大家对特权阶级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再存在的理由，急于要铲除而后快。此外还受到美国独立运动成功的鼓舞，使得阶级大会的召开转变了方向，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阶级大会原本是想要解决财政的困难，但是不久之后，代表便要求改组为国民会议，给每一个会员一个投票权，表示他们愿意参加政治，也像美国一样要为法国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事态很快的就恶化而失控。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民众群起暴动，占领了那个象征专制权力的巴斯底监狱和要塞。电乱随后传遍了各个重要的行省，一时谣言四起，说是有土匪来侵，外寇已经临近法国国境。于是民众以为大祸临头了，便疯狂地骚乱起来，抢劫、屠杀、放火，乱成了一片。国民大会大为震动，为了平息众怒，突然有一位贵族登高一呼，声言愿意放弃一切的特权。这么一来，所有的代表都如同感染了热症一样，主教和贵族都在一种带有传染性的兴奋中自动放弃了社会阶级的区别。贵族们放弃了他们的封建特权，神职人员放弃了十分之一的十一税，彼此争先恐后的取消自己所享有的特权。于是各位代表们一起集合在凡尔赛宫的大圣堂内，共同咏唱圣歌，赞颂天主。他们在教会之前通过了人权宣言，宣称人民至上，所有国民一律平等，言论自由，对宗教政策也宣布自由宽容。全国所希望的改革已经实现了， 封建制度也已经取消了，凡是法国公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革命似乎已经结束了。然而革命所激起的浪潮仍然继续动荡，还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竟然酿成了对教宗的大骚动。原本革命的箭头只是指向政治的改革，并没有任何要反对教会的迹象，神职人员也都大力的支持在政治上的改革。革命的形势从此以后更为恶化，终于成了迫害教会了。人权宣言固然宣布了人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写在纸上的自由并不能够保证事实上的自由。领导革命的首领们都浸染了反宗教的思想，他们不信启示和超信的事理，只相信人类的理智，肉眼看得到的实证和经验，否认了天主有约束人类良心的至上权威，而代之以人民至上，抛弃了耶稣所说的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的原则，毁灭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良心自由原则。而事实上却是革命党的专横独裁，他们自以为是负责领导人民追求幸福，他们的组织也很坚强，都团结在所谓的俱乐部里，领导者的意见代替了人民的公义，他们发行报纸，散布传单，鼓动选举，往往故意制造暴动以便威胁国民会议。这个政权嚣张的顶点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恐怖统治时代。当时恐怖的是革命法庭和罗伯斯比的独裁以断头台作为政府杀人的工具，这个执政党甚至于假借人民至上的名义给法国加上了一个宗教性的政治，违反了大部分人民的意愿。他们首先没收了教会的财产，然后试图把法国造成列教的局面，最后想要消灭一切天主教的信仰。不过这些努力因为受到神职界和人民的抵抗，终于失败了。因为法国人民绝大部分是坚贞的天主教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暂时播到这儿了。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会进一步的跟您说明革命党迫害教会的情况。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降福您。